我们也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圣言赐给我们，我们的救恩都，这一切的荣耀，全能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那独一的上帝，也祝福我们的时间，我们这样一起来思想，教会过去所传承下来、沉淀下来的信仰告白，也是我们能够从中学习如何来明白你的话语，如何去告白你的你所赐给我们的信仰，也如何去向世人见证你所赐给我们的使人得救的信仰。感谢主祝福我们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是，那三大信经，上一次我们特别提到它的时间，还有简单的背景的介绍，还有就是我们也提到它的特点，刚才就是没有开始之前呢，约旦河也特别提出来，这样一个或者另外一个观察就是，它的统一性是在父上帝那里还是？还是怎么来去说的？对，对这一点来说，我所读的也不是太多，但是从三大信经里面，我们的确可以观察得到它的，可以说是有两个类别，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它都是在这个经世的方式上，什么是经世？就是上帝在整个历史当中所启示的，也可以说是圣经本身的叙述，它很自然的是这样叙述的，父上帝创造，接着圣道，圣子，耶稣基督，然后来那道成了肉身，他向我们显明父上帝显明他自己。当然也同时恩赐我们圣灵，并且教会，一直是蒙受圣灵的祝福，圣道的宣讲，这是那到了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就是三大信经与协同书的关系。那包括路德在小问答里面的时候，他也所采用的框架就是使徒信经的框架，更具体的来说，就是小问答，路德写小问答的时候，他直接就沿承了，对，甚至可以说是对使徒信经的注解，对使徒信经的注解。然后，那当然，尼西亚信经也是这个框架，对吧？几乎变化不大。然后到了亚塔那修信经。亚塔那修信经，它的结构，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但仍然是，圣父、圣子、圣灵，更是三一上帝的这个架构，也提到，就是，创造，还有，当然，更多的是圣三一上帝之间的，内在的属性，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看观，的确可以观察得到，亚塔那修信经。它是，而且讲的很多嘛，它的术语，的确是，就是，imminent 内在三一，内在三一，另外一个中术语你们怎么说的？我记不太清楚了，ontological，约旦河可以提示一下吗？上次我记得你们有说过是内在，对吧？就是用的就是内在声音，就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时候你看到的用的术语哈，它其实就有内在声音、本体声音。OK，所以它就是有一些你可以说有点形而上，有点形而上，但是。这样的教导，它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去认识，认识什么呢？认识我们的救主是谁我们如何得救的？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为我们做了什么？这是有两个框架的不同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说，就是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它是叙述性的， 更叙述性的，就是上帝如何拯救我们的，他整个的历史，我信什么，我信什么什么，都是在讲上帝为我们做了，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到了亚他那修信经，他就在辩护圣三一上帝这个教训，因为出现了很多异端嘛，所以也可以说他是在这种做回应。做回应，他的确是也是以基于圣经的叙述和教训，内在善意和经世善意的区分是，然后是最后一点，我们看到最后就是当然都是提到得救的问题，谁若要得救，如此想到三位一体是上帝，所以OK，那到后半部分，我们的确他回到就是那个叙述性的，就是跟《使徒信经》和《亚他那修信经》是类似的。你看29到再往下，就是有童子女玛利亚所生，这是《使徒信经》的用语。然后再往下呢，也是有一些叙述性的，他救赎，为我们受苦，然后，他下地狱，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然后将来必要审判活人死人。然后这一，有一点呢，就是行善事的人必享永生，行恶事的人必进入永火。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这里？其实我刚接触路德宗信仰的时候，当时协同书，我刚拿到协同书，那是16年的时候，我一读到这个，哇，因为当时我们有一些同事，他是，也有一位是天主教的，他，非常的，也非常的敬虔，我们就聊的时候，我说，哇，你看这里，这一节啊，这一段啊，这一句话啊，其实更容易把我们新教拉回这个天主教，拉回天主教，就是我们也是开玩笑的说法。但是这一句解经这一句论述的确会有一对我们有一些冲击啊。对新教来说，我们讲因信称义，因信因。唯独借信称义，但这里的确是在强调行为，行善事的人必享永生，行恶事的人必进入永火。然后前面就是要，谁要得救，便要如此想到三位一体。为获得永远救赎期间，必须忠心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成了真人。然后再往前呢？希望得救的人首先应整持基督教之信仰。前面都是在提，这也是Aaron 教授他说Charles Aaron 所观察到的，就是亚当纳修他有前面都是在提如何得救，然后但是到了39行的时候，他就说行善事的人必享永生，行恶事的人必进入永火。那这样的，他是直接引用圣经的，对吧？就是在应该是约翰福音，对不对？行善事的人必享永生，行恶事的人必就是承受他的永恒的刑罚。那这里我们怎么来去看待呢？就是 Aaron 他也观察到这一点，所以我们也去也去观察，把这一点去提出来，在我们去进入它的几个要点来说明的时候，我们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对三条心经或者上一期我们讲到的就是背景知识的介绍，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好，如果没有，那我，
我提问一下哈，
对啊，
路德宗在这个三位一体论有没有什么专著？
专
有没有
注。
专门论啊？就是专门论三位体论这方面的，特别是路德对三位
嗯哼。
体论有没有那种专门的那个论述？路德。
就是你说，我想会有吧。就是他，你说专门写三位一体的，
对，比如路德对三位一体论的观点啊、思想啊，有没有
对，
这
因为
方面
他
的论
写
述？
了，写了上百卷的，他肯定会有了。就是，但是整个，你包括当代的路德宗的学者啊，就是，他们其实，在三一论上说要去，探讨继续探讨的，其实机会是不多的。为什么？因为第一个是，就是，古信经它已经摆在那里，就是把它的论述非常的到位了。到了协同书，它里面就是简单，一掠而过。好，这就是我们所信的，我们一点都没有，需要去，甚至需要去辩护的。为什么？因为这一点是普世教会的基础，跟天主教还有东正教，我们在这里面的一致性是，不需要去进一步去阐释的。所以在对于我们今天的新教来说是很陌生的。我们在信经信条上的，就是尤其是早期的这些沉淀下来的普世性的信经信条，我们更要去关注，因为这是我们可以去对话，甚至寻求普世教会合一的基础。Yeah，其实不只是四个了。还有更多，就是在东方教会那边，也有更多。但是我们说是普世的三个信经，因为这个是最就是在西方教会也是也可以说是当时他们所寻求的当然你可以加入更多。所以协同书它本身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做了很多的延伸，做了很多的延伸。还有没有别的问题？你说的四大信经是不是有别的想要特别提出来的？如果没有，我们就继续哈。下面我的翻译稿，因为我时间，Chalcedon。对，Carson，OK，这是上一期。如果因为约旦河补充了说是加克顿信经吗？尼西亚大公会的基督神而信的定义。哎，我们今天所用的尼西亚信经，其实就是加克顿会议上所确立下来的，所确立下来的，对。OK。对，我的疑问仅供参考，仅供参考，这是一个提醒。很显然，并不是绝对的准确。当然，你不要作为权威了。就是 Aaron 他特别观察到，就是信经上的哈，他是以上帝创造来开始，然后呢，把这个焦点放在基督，他出人意料的悲惨死亡，和复活上，那第三点就是以圣灵，还有就是身体的复活，将来身体的复活，作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来结束这个信经告白的，它的整个框架。那这一点上提供了，他说，它是提供了圣经的一个大纲，从创世纪到福音书，然后到启示录来结束，新创造来结束。这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到哈，就是也可以说是信经是对我们说到普世信条哈，不仅是 那当然，协同书对于我们路德会，有这个释经的，一个总原则在那里，就是协同书给我们提供的怎么去，来读圣经，对我们是，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释经学啊，也可以说就是路德会的释经学。然后，那三大信经如果不是路德会的，就是普世性的新教来说啊，还有西方，就是天主教啊，我们都可以依照信经的这个框架来去读圣经，才不会去偏到一个不可思议的地步。那使徒信经，比方说我们每一个主日去宣信使徒信经，它其实就是一个叙述性的嘛，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我信什么？上帝创造，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然后呢？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然后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我们的任性，他告白，他其实是一个故事啊，不是说故事那种虚构的故事哈。故事就是 story，它是上帝对我们拯救的历史，这对我们很重要。我们的焦点就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这是 Aaron 所提出来的。他说：“这是他所提到的一点，就是我想让大家去留意的，就是信条和协同书哈提出来的这个整个的框架，协同书当然更让我们看到，就是上一期是上一期吗？还是上上一期？就是。译者李天德他的序文也是这样说的，就是除了圣经之外，别的书最值得我们去读的是什么？就是协同书。那为什么他给出的原因，就是因为协同书它别的书都教我们去行善，但就是协同书但不只是协同书了，就是协同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让我们不仅是去专注在行善上，而是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赦免我们的罪，然后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来给我们能力去行善，给我们能力去行善，过圣洁的生活。那这里就是信条和协同书提出的基督教的本质，不是以我们如何生活为中心我们要知道这里强调的是什么，而是以还不仅是以耶稣为榜样，就是怎么去学做人，我们如何对待他人，他不，他这个他不是他的中心的。基督教的本质是什么这是 Aaron 所提出来的，就是基督教的本质从这个信经上来，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它的本质不是我们做什么，而是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就是圣三一上帝为我们做了什么啊。然后对，这也是这是我们如何生活，或者说为了什么生活，的缘由，就是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也可以在这就是读经的一个方法和思路，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首先马上就看到圣经是让我们是一个生活的原则，让我们生活指南，让我们怎么生活呢？还是首先是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如果确立了，我们是基督徒，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这是我们的身份。在这里面，我们时常专注，领受教诲。那我们的生命，它的如何去活出来？那这就变得更有方向，更自然一些。也可以说，我们的关注点总是成圣生活的具体的一些细节，还是说我们专注在称义上，就是我们是被称义的，也可以说是我们不断得到在福音里面听信福音里面来领受上帝的义， 基督的义，然后呢，然后我们活出这个上帝所吩咐给我们的公义的生命。那这是的确有一个它的强调的不同的我们也要看到这一点它的关键性所在，就是首先我们的焦点就是上帝为我们做什么，上帝创造他护理他救赎他赦罪耶稣基督圣子耶稣基督赎罪。然后呢，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的成圣也是上帝的工作尤其是圣灵借着福音的宣讲来不断的将我们分别为圣，洁净我们，呼召我们，使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公义圣洁的活在上帝面前。对，这是我们提到的另外一点观察。OK，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一点，就是 Aaron 也特别观察到了这些，就是行善事的人，刚才我们也读了那一点，行善事的人必享永生，行恶事的人必进入永火，必进入永火。他特别提到了两点，他特别提到了两点。那当然前面我再打回去吧，就是37小节他升天坐在无所不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审判活人死人。当他降临时，众人身体必复活，为他们所行所为交账。行善事的人必享永生，行恶事的人必进入永火。那我们看到没有？这是亚塔那修信经的收尾的部分，收尾的部分，Aaron 也观察到这一点，就是说，那我再打回来哈。就是我们看到，基督再来，将来在审判这样的非常严厉的话语的时候，前面都是在我们要得救怎么，要相信如何信仰，然后这里呢，就是谈到将来的审判，用的他这样说的哈，可能是使普通的，呀，对。还有更具体的一节经文，就是应该是约翰福音，就是复活的，就是行善哦，应该是罗马书吗？稍等，约旦河，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文。也罗马书也特别提到说，凡他比这是罗马书第二章哈，第二章第六节，对啊，或者第六节吧，对，就第六节，第五节也可以啊。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对，这约翰福音里面应该也有出现这样的类似的经文。所以亚当拿去信经，它并不是杜撰出来的，或者说神学的思考和延伸出来的术语，而是他甚至可以说直接是引用圣经的这样的论述。那这里阿瑞说，那这是让普通的路德教派的信徒，路德宗的信徒，是有点紧张的话语。我第一次其实读到的时候，也很紧张，因为当时我也很挣扎。在救恩的确据上，因为关注行为，很久，要在行为当中寻找得救的确据，那这里，亚塔那修信经也被收录在协同书里面，我们一同去认信。那为什么他们，当时，包括就是改教家，他们毫无，就没有任何的。犹豫就把它放在里面了为什么？我们也我有这样的疑问。那这里 他说是让我们会有点紧张，因为他谈到了基督将永生赐给那些做了好事的人，那些做了坏事的人投入永恒的火中。那这里跟我们所说的唯独借信，借信称义，那有什么？是不是有冲突呢？我们只因恩典，只靠着基督，因信仰称义，而不是靠着行为。那他说这有两点，第一点呢，就是亚当那些信经，亚当那些信经，你看这里这是机器翻译的，大家不要，被这个所误导哈，就是以我所讲的为这个为准则吧，就是亚当那些信经这里只反映了，马太福音中谈到最后审判的方式啊，很显然他这里所引用的经文出自马太福音，就是亚当那些信经，可能参考的更多的是马太福音的。然后，最后审判的方式，而不是那这第一点，他讲我在就是去阐释一下，就是第一，他是讲着将来最后审判的方式，审判台前，而不是我们得救的缘由，我们得救不是靠着行为，对吧？而是，你也可以说，早期教会或者整个救恩，教会历史当中，尤其是在宗教改革之前，我会说他们的术语，的确是，我不知道这个类比是不是恰当哈，就像牛顿的，他是所观察到的这个，就是万有引力这个表象更表象的。那到了，我们知道，相对论，爱因斯坦他其实就是，然后量子力学这些，他就是更微观的、更细节的，就是更内在的东西。那当然，我们说在路德中，就是路德他们改教的时候，特别强调因信称义这一点。然后到了协同书，他整个阐释下来，其实他都是在把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出现了，你比方说我们读这个亚当那些信经的时候，我们读相关的经文的时候，如果我们得到了错误的印象，说我们是靠着行为，行为本身具有功德性，功德性让我们得永生，那这个就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可以引用同样的经文，我们可以观察到的说，哦，这个的确是这样啊，因为因信称义的人，信徒他必然是行善事的。他不可能去作恶的，去放纵自己的自由的，所领受的恩典的，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可以说更表面的来这样的说法。那当然，到了因信称义他的辩护的时候，他都是在内在的本质性，我们的义从哪里来？我们的新的生命从哪里来？对吧？就是先有这个。称义啊，我们蒙恩称义了，然后我们才有善行。但是审判的时候，的确是观察到这个外在的按照行为的审判。那他提的第二条就是最后审判，他描绘的是一个公开的审判，公开的证据。什么意思？就是信仰的果实，缺乏这种信仰的果实，反映了所处时代的公共的教导这一点，我前面也有就是，这是也是我的观察，就是在雅各书里面的时候，同样的词汇也可以说是称义。雅各他竟然会到了一个地步，说要不是凭着信心，而是不仅是凭着信心，而是凭着行为，亚伯拉罕指向的也是亚伯拉罕，所以它并不是冲突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在说人在上帝面前罪得赦免是靠着行为，永恒生命这些是靠着行为。使徒雅各不是这样说的，他是在说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善行这些的确可以，被上帝看为是公义的，公义的、良善的，是， 这是我们要看到的一点，就是一个是公开的。那雅各书它的背景呢，也的确是它是在解决教会当中，面对教会当中一些公开的罪啊，比方说对穷的弟兄姐妹们的鄙视啊，这些富人的傲慢呢，他们以自己的钱财为资本呢，为谈资，所以就这样的启示，还有各样的舌头乱讲话等等等等问题都在教会当中有显现，所以使徒雅各他试着挽回他们，使他们能够悔改讲的其实也可以说是很多时候是在讲律法。那我们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尤其是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它都是指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如何领受罪的赦免，如何成为基督徒如何成为新造的人，如何重生，如何重生。这都是上帝的工作，不在于我们的行为。但是这里的审判的确是公开的，所以我们个人这也给我们另外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个人不要去揣测自己得救的状况，或者说寻找在我们的善行当中寻找得救的确据，但是。我们的善行的确彰显在教会弟兄姊妹们面前，对吧？那将来审判的时候，一定会在上帝面前显现出来。但是今天呢？今天我们是更多的时候，如果我们要去判断行为的话，如果要拿行为来说事的话，我们更要看到我们是一个集体，在一个社区当中的彼此的去看顾。如果我们观察到别人公开的有什么样的罪羞耻，那我们就要去劝勉说让他悔改。如果你不悔改，那你的确你要为着你的得救要你要担忧对吧？你处在非常危险的状况，要让他挽回。就是我们总是在这个公开的层面来说，这也是为什么在教会里面，一个是我们说私下的，我们有私认罪礼，private confession，那你可以单独的去找牧师，我们也不要去传言，谁私下里所犯的罪，然后不，把它都放大告诉别人，但是公开的罪呢，就公开的处理，对吧？我们要主动的，有长老啊，就是教会所说的，这些都要去参与，去劝勉那些就是公开，罪行让整个教会蒙羞的，让基督的福音蒙羞的行为来，这样的信徒能够挽回来，甚至是赶出教会，就是出教，就是保罗也在哥林多书信里面也特别提到的。这是我们要特别关注的这一点，那教会里面也有什么呢？也有公共的认罪礼，就是我们一同承认我们的罪，然后一同领受我们的罪的赦免，这也是对我们非常的有帮助。当然，也不是路德会的一个发明，对吧？而是整个教会所沉淀下来的崇拜的遗文，包括一些改革中之前我们做的节目，王一牧师他们那边也。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也去采用这个，虽然好像私认罪礼在其他教派新教里面基本上都是被忽略掉的。路德会虽然官方来持守，但是在实践上也的确是非常的少，非常的少。然后在天主教我们都知道要找神父去告诫，这是他们至少是经常去实践的事情。对。OK，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艾伦也特别提到，就是创造它是一种纯粹的恩典，对吧？就是使徒信经，我们和尼西亚信经都有这样一个框架：创造、救赎和成圣。创造是一种纯粹的恩典，奢侈的慷慨行为创造是一种礼物。这个创造本身就突出了上帝就爱的上帝的本质。他造了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说上帝造人是为了 啊，就像双重预定论那样所讲的，上造了这些受造物，因为他们的罪，他们注定是要灭亡的，注定是要下地狱的，这是不可取的。上帝是我们的造物主，他爱所有的被造啊，他所创造的，他出于爱造了我们，一切都是善的，都是好的，都是 good。啊，起初上帝所造的一切都是好的，然后呢，这一点它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上帝的运作、他的创造和看护，都是贯穿在整个的信条当中。路德用同样的语言来描述上帝不断创造的行为，他对诚意的描述也是一样，在就是路德小问答里面第一条的结尾，这一切都是出于他。为父的善意和怜悯，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功绩或者价值，那这一点就是把它，非常重要的前设都给，铺垫下来。他创造万物，那我们救赎的，我们得救呢，也是他的看顾，也是他的工作。然后我们成圣也是他的工作，对吧？我们的信心得蒙保守都是他的工作。然后呢，这是上帝他，借着他所赐给我们的信仰，是不断的成就的事情。另外一点我想说的，也忘记了。OK，这一点我们也提到了。OK，我们这里再看一下，基督的升华，这里其实就是他的exaltation，他的高升，不是那个升华的升华，一般从复活开始，那到了16世纪，他的就是路德他解释坠入地狱，然后下到阴间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他高升的开始，然后，当然，通常我们可以说是复活，他一直持续到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将来他必在审判当中回来，来审判活人死人，统治他的国度没有穷尽。这是他的整一个框架，但是尼西亚信条特别没有说明救赎的意义这是一个叙述性的。意味着什么？尼西亚的信条指出来，为了我们的救赎，圣子成为人类的受造物。这是指着他的道成肉身来说的。道成肉身来说，这个英文它直接用的是 human creature，human creature 就是人性的受造物。在基督的人性，我们的确是不是指着他的永恒的当中的第二位格来说的。而是指着他在时空当中成为人，他在童贞于玛利亚，腹中承孕，圣灵感孕。那这个他在他的肉身，这些都是受造的人类的受造物，human creature 这个机器翻译出来还 OK，以便为我们肉体上的死亡，身体上的复活他为了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医治的复活胜过死亡，但总的来说没有进行扩展，因为这是他早期所沉淀下来的比较简短的信仰的告白。最后，他对这个信条的神学上的贡献，普世信条的神学上的贡献。的结论是，信条呢，就是三大普世信条，提供了一个在每个时代承认耶稣的框架。我们怎么告白我们的信仰？它处理了关于耶稣基督三位一体的关系，人类的就是人性，它取了人性的这个问题。然后路德宗呢？路德宗是到底在做什么？路德宗的。 信仰告白啊，忏悔录其实就是信仰告白，这个机器翻译啊，这里就有点乱。继续承认申个普世信条中人类学假设救赎论的意义。信条并不妨碍神学，而是邀请我们进入圣经啊，这一点就是前面我们也多次的强调，就是它包括协同书整个的信仰告白，都是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圣经、解读圣经啊，所以这是路德会信仰告白上的一个原则。它不是说我们要让圣经来阐释协同书啊，我们因为这是整个的协同书系列的一部分，我们不是说让圣经来阐释协同书，好像协同书如果他不认同圣经，或者需要圣经来重新的去解读，其实不是这样的，完全不一回事。这样他就失去了信仰告白的角色和目的，它的功用。那正确的思路是什么？就是信经来阐释圣经，圣经就是信仰告白来阐释圣经，作为圣经诠释的一个基础和原则。那这一点是有一个区别的。你比方说任不昧他就提出来对整个的协同书的批判的时候，他对整个协同书的教导和批判的时候，他都是利用圣经来去重新解读协同书。当然我们要说首先他对圣经的解读是不是符合圣经的，这是问题。但是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前设的东西，他其实读进了圣经然后再去批判协同书。但是对于整个路德中对信仰告白的路德中信条的信仰告白的任性，他的角色其实是调过来的。我们是已经明白了，已经研读了，花了很多时间去看哦，协同书的信条的阐释对圣经的解读是出于圣经的，是与圣经一致的，没有冲突的。它的教条、它的教义都是圣经的教义，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当中所形成的把圣经的教义重新的阐释清楚和延伸，澄清继续的见证。所以呢我们我明白了，这就是对圣经的解读，信条的教导都是没有错误的。好，我就拿来任性，我也以这个原则，释经的原则，它的教义结论来去讲解圣经，传讲这个福音。这就是协同书和任何信仰告白的本身应该具有的目的。当然如果你基于圣经你说协同书有错误，有某一点有错误，要么我们可以谈不拢呢，那我们就放弃这个信仰，说它有错误我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面就 OK 了，我就不需要去说让叫自己说是我是路德宗的，我是改革宗的，我是安利干宗的等等等等，对吧？那个就没有必要。如果我们说我有错误，好，有错误就扔掉我就把这个路德宗的名字我也扔掉都不需要了，对吧？这是我们需要很诚实的态度去面对的。然后呢对于呼唤新的研究探索一代人来说，信条仍然提供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材料宝库，等待着冒险家和创新者去挖掘。这里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是说你去挖掘新的教义，好像说之前的还有还不够，然后让我们去延伸更多的教义。我想在这个整个的每一个时代，包括今天我们面对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要处理很多的问题，也要处理很多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澄清，来从前人的他的教导上去学习，但有错误的我们也需要去批判。然后呢，我们去在这个时代当中用现代人所面对的问题和他的处境面对的挑战来去更清晰的去讲出来。这是我们可以的确可以 去继续的思想的。那读圣经的时候，这些信经信条，它的确没有对每一条的经文、每一句经文进行阐释啊，对吧？那个就是你可以说是圣经注解了，圣经注解。但是我们对具体的经文，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探讨，去新的方法去反思，甚至更深的来说，就是对文本的它的校对啊，有不同的文本之间的在历史当中的文本，那当然这都是很细微的问题啊，有人去做这些东西。好，这就是我要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我们就结束，好不好？我们就来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阿爸，我们感谢你，我们这些你的儿女都是因着你的怜悯，你的福音来呼召我们，也是圣灵的感动，来听信福音，来明白福音。来仰望主啊，你所赐下的这生命的救恩，也继续的赐福每一位，无论我们在哪一个角落，都祝福我们，祝福我们的家人，还有我们所在的教会，所服侍的地方，也继续的坚固，借着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也借着前人的对圣经的解读来提醒我们如何去持守真道，来在今天更信实的去见证你的福音，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好，那我们就到这里。OK，拜拜。
啊，再见。
好。